这污垢在我们心中啊，已经是无始劫来啊，在我们这念清净心当中，已经啊，因为烁烁的心情啊，已经凝结成一种强大的势力了，强大的势力，强大的势力啊。我们自己要老实一点啊，我们经常观察我们啊，的确内心啊，我们这内心啊，何其自信，本质清净，次第。但是这个清净啊，是就本性来说，在这个清净心当中有很多的垃圾啊，如果我们都不去处理啊，这些垃圾是不会消失掉，它不会自动消失掉。你说你贪烦恼很重，但是我不修不净观，那么这怎么办呢？这个烦恼怎么会消失掉呢？这不会消失掉了，你就一天一天啊，这个烦恼就永远保存在心中啊，就是像过去了。就是说你这个烦恼你不处理，它始终自己不会消失掉，我们一定有这个观念啊，你不去处理烦恼啊，这个烦恼永远存在。这个教室里面有一堆垃圾啊，你不去扫它，十年以后它还是在那里，它还是在那里啊。所以这个修观是很重要的啊。即从心起，还从心灭啊。烦恼是我们这一念的无明，那么遇到恶缘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只有依止我们这一念心啊，随顺佛法的因缘。修观把它消灭掉，好，一切的佛菩萨啊，不能来到我们的心中把烦恼去掉，没有这个事。你自己要依止正法，把烦恼给对付掉啊，这个也要关联啊。所以你这个你不吃药啊，你的病是不会好的，你整天就是暴病过活，一天过一天的。好，这个地方是讲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有这个烦恼的障碍啊，那么一个对治的方法。再看第二段。那么这段是讲外障啊，前面是一个内心的障碍，这个是外障。好，我们先把这个文超念一遍。好，我们看它的内容。好，我们分成三段，先看第一段啊。那么印祖先标出念佛的种类，念佛依法也有四种啊，有四种的念佛。所谓持名观想观，持名观相观想实相啊。那么我们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呢，有四个办法啊。第一个是持持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就是一地弥陀念诵听啊，以阿弥陀佛的身相为所观境，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观相，这个观呢，这个地方的观当观察啊，就是呢你在你的身体的前面很实际的安排一个佛像，或者是木雕的，或者是石头的，或者是纸的啊。那么你眼睛打开去取这个像，取了以后呢，把这个像看得很清楚以后啊，再把眼睛给闭起来，闭起来以后啊，把你刚刚取到那个像的影像啊，在心中现出来，结果现的时候很模糊，再把眼睛打开再去取像啊，一次一次的取到你能够把那个像啊在心中分明的显现为止，这个就是念佛三昧啊，如镜现象。观经上说啊，要显到像一个镜子啊，把这个相状现出来一样，完全是分明的，这个时候就是观想念佛成就了啊，这是观想啊。第二个观想，那么前面的观相是有一个佛像在前面了，这个是佛像不现前啊，所以这里的观当思维啊，你是依止经文啊，经文怎么说啊，你就随文入观啊，去观察极乐世界啊，这种琉璃地啊，宝树楼阁啊，乃至于正报的庄严、依报的庄严等等啊，这个是观想、啊、当然这个都是一观经的，你不能自己去想象啊，不可以。第三个是实相啊，这个实相的时候呢，是练法身佛啊，诸法的真实相啊，就是啊练佛的法身啊，我空法空的真如了、啊、我不可得，法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就观察那个毕竟空的体性啊，这个是实相啊。前面的持名观想观想啊，主要的还是也应化身来观察的、啊、那么当然这个实相念佛就是更深的更高一点啊。那么就四法中，唯持名一法设计罪服下手追不至或起模式。那么在这个四法当中呢，印主加以简别，就是呢以持持名号的方法呢设基罪谱啊，这个根基啊 你立根的人，你的心力很强，可以修。你一个钝根的人，烦恼出众，乃至于你造了很多恶业的，造了五逆十恶的，也可以修。这个法门它的好处就是这样啊，立根的人修念佛啊，他这个佛号啊，一理性具足庄严，一庄严全体理性啊，他深者见深，他把教理读通了以后啊，他这句佛号在心中一运转的时候啊，他也是跟真如相应的。一理性啊，真空的理性啊，现出佛号的庄严，一的庄严也不离开真空的理性啊。深者见深，浅者见浅，不知道一切法毕竟空，认为佛号有真实性的也可以修啊，就是事实。你认为这句佛号是有真实的，没关系啊。我这一念苦恼的心也是真实的，没关系。那怎么办呢？我就用我这个真实的苦恼心依止这个佛号，这个佛号是大功德法具，它能够救拔我，也可以啊。你完全是自信时也可以啊，你也能够感应到教啊，你能够观察能念所念性空即感应到教等心啊。我正念心毕竟空，佛号也毕竟空，在毕竟空当中感应到教也可以。所以这个法门啊，的确是啊，它呢摄受上根的人也摄受下根的人啊，而且下手最容易啊，你不一定要开悟啊，也不一定要任何的时间地点，随时随处都可以修啊。所以我看这个意思啊，持名念佛在末法时代现在是没有人弘扬，应该是一个最有市场的一个方面，应该是这样下手最啊。那么而且不自获取模式，念佛法门呢、啊，是在整个观想观相执名当中最不容易起模式的啊。那么这是它的特色啊，第一个设计最普，第二个下手最，第三个不自获取模式啊。这个是说明这个持名的殊胜啊。再看第二段，如意做观。那么假设我们有时候也想要以观想观相来当祝贺怎么办呢啊，这一下告诉一个方法，必须熟读观经啊，要把观经啊要看一看啊，这有十六个观法，每一个观法它是怎么个观法要了解，而且深知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即心境佛现，尽非外来，唯心所现，不生取道。那么你要修观呢、啊，在观经当中呢，它特别强调一个观念呢、啊，就是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啊，这句话我们解释一下啊，就是说啊。这个世间上的事情啊，不管是杂染的，不管是清净的啊，杂染的当然一般来说只有凡法界了啊，不管是清净的四圣法界啊，都是有因缘有，不是说谁啊哪一个人把它创造出来，不是，也不是自然有，也是自然就有，不是的，就是有因缘。而这个因缘当中呢，最主要的因缘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它是主要因缘。所以说呢，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四心作地狱，四心是地狱啊。这个十法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啊创造出来，简单的观念就是这样啊，这是一个笼统的观念啊。但是我们现在的消文、啊、这句话怎么消文啊，四心这个心呢了别叫做心，就是说呢这个简别设法的执爱没有了别心啊，就是我们的生命体呢有一个明了性的，你现在能够见闻觉知啊，听到法师的说法，能够分别这个法里面的义理，那个能分别的那个明了性就是心，就是你那念心，打妄想的是他，念佛也是他啊，造恶业造善业都是他啊，这叫心。那么你这念心干什么呢？做佛，这个做呢就是造作，这简别它不是极静状态啊，它不是不动，它是有动作啊，有这个造作啊。那么这个造作是造作什么呢？造作佛，就是你用你这一念心啊，去观想阿弥陀佛，去观向阿弥陀佛，或者去持持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内心当中呢，去延念佛的法界，这个就是在造因地了。你这念心在佛的法界里面造作，啊、造作、啊。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四心是佛，你这一念明了心啊，它就起变化了，就是受心了啊。你这样照做以后呢，你这一念杂染心当中就能够升起 佛的功德。这个事呢就是成就，他能够成就念念能够成就极乐世界功德庄。当然这个意思也通于其他的杂乱法界啊，四心做第一，四心是第一，你这念心去创造第一的因啊，你去思维啊，杀到遗忘的境界啊，你这一念心也会起变化，你会增长你恶业的势力，增长三恶道的恶业。三恶道的那个业力就在你这一念分别的当中呢，邪分别当中呢，念念的成就三恶道的果报，在那个地方成就。所以偶一大师说呢，妙因妙果不离一心啊，因地是你这一念心创造，果报也是你这一念心创造显现出来。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比如说哈，比如说我们去思维一件事情啊，万法唯识一心啊，的确我们很难去了解的，因为我们凡夫的思想啊，都是向外攀岩，我们认为这一切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真实性的这个法执啊。但是我们要在彻悟禅师里面呢，他告诉我们一个思维方法，说啊，说我们怎么会有凡夫呢？这个凡夫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就是一念不绝，就是说呢，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这个宇宙万有当中本来都是毕竟空体啊，没有正报的有情生命，也没有依报的无情，都没有的。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那么怎么开始会有生命产生呢？三楞严经就是一念不绝，就是最初的那一念清净本来的本性当中呢，动了一个念头，好了，这个无始无明一动了以后啊，无明言行，隐行言事，就在这个地方啊，就从一切法毕竟空当中呢，就创造了一个生命出来。当然一开始是先累积的一个业力，从这个业力当中呢，就把这个希望的果报给创造出来。那么这个希望的生命果报什么时候结束呢？他的身体是一念不绝，一直到你不断的修行，从外环到内环，然后到见到位以后啊，初地、二地、三地、十地，到等觉，等觉菩萨的时候啊，你最后坐在菩提树下，一念的相应会，就在那个金刚意定啊，你进入那个甚深禅定当中啊，升起我空观、法空观的时候，一念的相应，突然间啊，把那个无始无明给破坏，这个时候你整个有漏的生命啊，完全消失掉，就是完全是清净法，又恢复到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那么彻悟禅师说呢，我们思维我们在整个有漏的九法界这样子流动啊，这么一大三大二真直解的生命当中啊，一下子做人，一下子做狗，慢慢到入了圣位，到初地、二地、三到等觉，这么一大段的九法界的这个生命之旅啊，前面是毕竟空，后面也是毕竟空。那么最初是一念不绝，最后是一念的相应会，头尾都是一念，那这个中间是什么？中间是什么？你最初就是那一念，最后也是那一念的觉悟。一开始是那一念的迷惑，把这个有情众生的生命创造出来，最后是学习佛法以后呢，一念的智慧的光明啊，把整个九界的有漏生命完全熄灭了。那么你头尾都是一念，当然这些中间的身心啊，都是你这个念头不断的变化，它刹那变化，刹那变成身心世界，就是这样。这整个生命你就是这个念头的流动而已啊。唯识解就是说万法唯识，就是说呢，宇宙间一切的因果就是建立在我们刹那这个流动的心事当中变现出来，无我摸索。但是呢，因为你的心思的流动，不断的造业，不断的现果报出来，离开了现前一念心思，唯有法法可得，唯有法法可得。这个就是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若因若果，唯识一心的，万法唯识一心啊！你要知道这个观念啊，才可以修观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万法唯识一心啊，你就知道心净佛性。你要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一定要心净。啊，而境界不是从外面而来，是你内心所变现的，所以你才能够不生取着。 你知道说你正念心是毕竟空无我握所的啊，那么在毕竟空当中呢，它不是断灭，你一动就是一个因缘，你念佛它就创造一个如梦如幻的一种佛的功德，你念善恶道就创造一个如梦如幻的善恶道法界出来啊，这一切的法界就正念心呢啊，如是的造作，如是的显现，都不离开正念心。那么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整个大乘的思想，万法为一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能如是的观想之意，殊非小小啊！你这样子呢，你知道说，你在整个观想当中都是如梦如幻啊，不管是欢喜的境界、逆境啊，都如梦如幻，如梦如幻。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如观境不熟，理路不清，以造妄心极易尽现，此者全体诸妄，以佛一心皆不相应。即佛魔贪，这个地方要注意了。有些人呢、啊，对于观想的境界啊不熟，理论也不清楚啊，他也没有读诵大乘经典啊，不知道这一切的境界是一心所变现。那么以造妄心极易尽现，他就是以这种有所得的造妄心啊，要念佛、啊，赶快要能够看到极乐世界，或者希望能够感到啊，在现身啊看到佛陀。那么你这念心呢、啊？向外攀岩很危险的呀、啊，为什么呢？此者全体失望，你就一直妄想修行，你用你的攀岩有所得心在修行，这样子你的因地是杂染啊，你不可能去成就佛的跟佛的功德跟真心的功德，跟佛跟真心都不相应。那么你这样子因地不真啊，已经伏下一个魔胎，要注意了。你一开始就想要见到什么见到什么，你就伏下魔胎啊。我们再看。那么它的相续的情况呢，因之妄意渐进，心意造妄，必至惹起多生厌家，先作境界，既最初因地不登，何能知其魔业所现，遂大生欢喜，情不自安，则魔其附体，上心必狂，终令佛佛现身救度，亦为如之何矣。那么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这一切法若如梦如幻，万法唯是一心啊，你要妄意渐进，你希望能够赶快见到阿弥陀佛，当然这就是好事。但是呢，你这种有所得的心呢、啊，会使你内心躁动，你心不极静。啊，这个修行的功德相啊，是明了极静，但是你就躁动，越念佛越躁动。啊、怎么念了半天，阿弥陀佛还没有现身呢？啊，那么这样子呢，很容易引起多生的怨交。这个多生怨交啊，如果这个你跟他结的缘很深啊，你过去害他杀他。而他现在刚好在鬼神道，然后你在人道，然后你在修行，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就有问题了。他在鬼神道啊，他就现作境界了，他可能会现出恐怖的境界来恐怖你，也可能现出你贪爱的境界来迷惑你。啊，再往下看啊，那么你既然你最初的时候你的内心就是有所得嘛，啊，你不知道说这些如梦如幻啊。你的因地就是有这种取向的执着啊，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是魔业所现，你看到这种境界啊就大声欢喜啊，内心当中啊就不安啊，就开始浮动啊，这个时候你内心啊一攀岩以后啊，你内心就有空隙，跟楞严经讲，你内心如果是不动啊，就算魔王来都不能干扰你，这个我讲感应道交。那么听说啊，魔王来干扰你，你内心啊不生取着，他拿你没办法，他无如之何，没办法。你一定要你自己要对他有取着心啊，才会感应到焦点啊。那么你如果情不自安啊，这个时候魔就附体了，他趁着你那个攀岩的那个气缝就进到你的身体，就控制你这个心思啊，丧心病狂。那么这样子呢，就算是佛佛现身救度啊，也没办法。这件事就很危险了，就是琢磨了啊，你整个善根都破坏掉了啊。所以这个地方的问题就是在于妄意渐进。所以我们呢、啊、这个念佛啊，时时名号一心不乱，我们念佛的目的是要追求一心不乱，是要把佛号念得绵绵密密啊，明镜而住，而不是念佛当中要看到什么看到什么，不是的，这个是一种副产品啊。 但得本不愁末，你念到一心不乱，你什么都有。你一开始就想要看到什么看到什么，你迟早出毛病。啊，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啊，所以会琢磨啊，都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有那个攀缘心啊，啊，魔才有办法跟你感应到这里啊。所以我印主啊，很恳切的来劝勉我们修行人啊，气质量根性啊，无为徒高胜，以致求异凡俗啊。修行啊，要老老实实的，知道自己是业障凡夫啊。根性啊，啊，不要只是表面上啊，要求高超殊胜，结果本来是想要得到利益，反而受到损害。啊，那么以下就引善导大师啊，净土宗的二祖呢，善导大师说啊，末法众生神识飞扬，心出定息，观难成就，是以大圣悲名，特遣专持名号，以称名义故，相续其圣。那么末法众生的特性呢，神识飞扬。这个神识就是我们第六意识啊，我们第六意识啊，非就是轻举，轻举啊不成啊，扬就是浮动啊，轻举浮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心出静气，能观的心啊太出众了，这个昏沉掉去太出众，而所观的境界啊太过于复杂维系，所以观难成就，很难相应的。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你要他拿100公斤啊，他根本没办法。那么出众的心啊，他没办法去观那个维系的境界，那怎么办呢？是以大圣佛陀啊悲悯啊，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啊告诉我们专指名号，以称名义故相续其圣啊，就是称名的方法最简单啊。那么在临命终的时候呢，只要佛号能够保持相续，就能够往生啊。那么诚恐或有不善用心，自诸魔境也以自身降生。这当中也有一个意思啊，不但是声名一步相续其身啊，一整整个过程当中呢，也不容易琢磨，不容易琢磨。又自诚恳切，亦消除障妄魔境之妙法也啊。那么我们能够自诚恳切的专注一心啊，就是你有魔境啊，你有魔境，有时候啊，我们的波罗智慧不够啊，信息不够，这种圣洁力不够啊，那么。我们明明知道他是希望，但是控制不住，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不要去观他，你呢，摄用归体，专心念佛。专心念佛啊，古德说啊，如果说这个佛像的境界是真实的，是随顺你阿弥陀佛清净法界的时候啊，你继续念佛，这个佛号会更加的清楚分离。假设这个佛像是一种希望境界。他不随顺阿弥陀佛的清净法界的时候，你专心念佛啊，他就应该消失掉，就消失掉。所以你要波罗智慧不够啊，你看到任何境界啊，你赶快摄心，这个一定是你中间要打妄想，这个境界才会出现。好，那么你就不管它是什么境界，你专心念你的佛号，如果会消失掉，这个佛像就是有问题。如果它继续存在而更加分明，那就对了。所以说啊，你自诚恳切的专心念佛也是一个办法啊。那么最后一意竭尽心力以行之啊，就行之啊，就是要身心力行啊。那么这个是讲到啊，善事对治调治啊。这一段是针对于外在的魔境，外在的魔境啊，有没有问题？来，进。是的，是的。如果世心是否摆在前面呢、啊？那个这个是讲性德了。世心是否，你这一念心本来就是具足佛性，但是怎么创造呢？世心作佛要做出来。不过观经的本来意思是世心作佛，世心是我。观经的原文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照观经解释啊。这个我们内心当中啊，念佛会有境界啊。我看那个观经妙中超啊，他讲这个念佛有境界啊，希望境界不说了啊，希望境界不说，就是随顺你阿弥陀佛清净法界的这个境界啊，有两个程度。第一个是静心能感他佛，静心清净的静啊，静心能够招感他佛，就是说呢。 你念佛啊，念得很专注了，一句佛号念诵经啊，能够明了极尽的在心中啊，相续的运转啊，宁静而住啊，突然间啊，跟阿弥陀佛的本愿感应到家了，这个时候啊，你会看到阿弥陀佛，或者看到极乐世界一身庄严。那这个时候呢，你这一念心跟佛啊，还是有人所的，还是有人所的，有静心能感他佛，这个他就是还有自他的分别。当然这里是一大段了、啊，从一个专注到成见到四一心不乱，都是这种境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三昧能成几只果佛？三昧能够成就自己的果佛，就是你念到底一心不乱的时候啊，你见到本性佛。你见到的佛啊，那个阿弥陀佛、啊，你内心没有那个人所的分别，那个入离心的，你自己的自性弥陀跟阿弥陀佛已经合为一体，那是真的是人念所念性空性，感应到叫难思议的，就是那个本性佛显现出来，那个见到法身佛，那个是更高的境界，更高的境界。不管，但是不管是啊，不管是见到什么佛都不能取着。当然，你能够见到自己的法身佛，你不可能会有取着的。大部分都是在信心能感他佛的时候，还有人所对待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取着，最容易取着。有时候我们干那个打佛七哦，这个打佛七有些主七和尚啊，他就是，当然他也是想要提供大家的信心啊，就是有时候会把一些修行比较得力的、有感应的人啊，他就在现场报告出来，这个印光大师说这不好，你打佛七当中有任何的境界啊，不管是好是坏啊，你讲出来就不好。你很可能是见到静心能感他佛，你真的是跟弥陀感应到家了，真的。但是你讲出来啊，你下次相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就死掉。所以啊，你有好境界啊，不要在大众中表达出来，绝对不要这样，要把它隐藏起来。啊，但是你如果说不知道这个境界到底是。到底是真实是希望，是不是随顺你弥陀清净法界的时候，你倒是可以跟善知识讨论的时候，可以私下可以，不要公开的表达出来，除非你真的是得到念佛三昧了，你那个念佛三昧的力量非常坚固了，可以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可以。如果你只是一时的感应到焦啊，你讲出来很不好。印光大师说，第一个，你讲出来，你看到一分，你说两分也不对，说半分也不对，说多说少都不好。说多的话就是有一点，就是也不好了。当然不一定说大妄语啊，你要有七狂心的时候就大妄语啊。那么你说少了也不好，多说少说都不好。所以有好境界，我们自己知道就好啊。你继续的修行下去。这个是我们修行啊念佛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根本上啊，根本上我们要追求一心不乱啊，因为你佛号能够练到一心不乱啊，你什么功德都记住了啊，神通三昧啊都因为这种清净心啊，它就能够创造出来啊，所以你的因地花心要追求一心不乱，你刚开始的花心不要说要见佛见花见光，不要有这种啊想要去向外有所得的心，不要这样。这个修行的心一定是向内的，向那个极尽处去向那个极尽处清净处去趋向的，一定要趋向于极尽处。这个方向要大家要清楚。好，大家有没有问题？我把那个期中考要背的东西啊，跟大家讲一下啊。看到第六面， 我们背的不要太多了，因为大家其他已经背很多了啊。第六面呢、啊，那个第三段啊，节欠的地方啊，四字念佛一法啊，乃上圣下凡能共修之道。若以若字通行之法，下所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小数，乃至于可谓最善行动者矣。这一段等于是隆重的赞叹这个念佛的殊胜，这个地方你应该要知道的啊，这段应该把它背起来。再看，这是两段而已了。第二段呢，是在第十八面。十八面呢，前面是赞叹净土法门的殊胜。净土法门为什么觉得净土法门呢？啊，这个讲到功德，这个地方是讲净土法门的修行方法。此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重，啊，这是个总标。这一下别是信是怎么样，信什么内涵？啊，那么愿是什么内涵？行是什么内涵？这是个大纲啊，这一定要背起来，一个字都不能漏的，要把它背起来。啊，信是怎么修？愿是怎么修？行是怎么修？啊，其实我们整个印度文钞啊，就是在画明这三个主题。这是震撼啊！这段要完全背起来啊，这两段啊，就是背这样这两段就可以了。最后还有几分钟啊，我再把这个念佛的一些关键啊，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们在念佛过程当中啊，你在念佛过程当中啊，你一定要扣住啊，要成就，就是你第一个把目标确认，我念佛的目的要成就一心不乱啊，并不是要见到什么见到什么，这些都是属于枝叶花果啊，都是希望啊。第一个你的目标要确认是成就一心不乱，这是一个目标的确认。第二个，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念佛是随顺你功德，还是随是一种损恼相？就是说呢，你念佛越念，你这个明了跟极静啊，这两种相中啊，更加的殊胜，更加的强烈，那就对了，这个方法对了。你越念佛，佛号提起来，内心啊那个昏昧的相状降低了，内心那个极静的力量增加了，就对了。如果你念佛的时候啊，内心啊昏昧性越重，内心更越浮躁，这个你方法有问题了。要挑选了，这绝对不是随顺三昧相状的啊，就是要成就三昧，一定是明了极尽，这个很容易看得出来。这整个过程当中，你佛号提起来的时候，一定是明了相、极尽相。如果是分昧相、调举相，那就是不对，方法不对，你一定要检讨这当中有问题出现，一定要把它问题找出来，是你的烦恼太出众了，应该对治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要把这个问题找出来，否则你永远没办法进步的。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啊，你整个过程要很清楚，你在这个地方有障碍的，这个障碍是怎么回事？这个石头应该是要怎么搬开？啊，是用推土机啦，或用推高机啊？你一定要把这个障碍的因缘找出来，再找出对治的方法。就是第一个，确认你的目标是要成就一心不乱。这并不是求人天福报，也不是求感应神通，就是成就一心不乱啊。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明了极尽啊，这整个过程啊，这个大家都要注意的。那至于方法，我们都说过了。